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15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国呼吁对尼日利亚绑架者采取行动，土耳其矿难死亡人数增至282人，东突组织宣称对乌鲁木齐爆炸案负责，日中韩台湾以及美欧学者 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有关当局释放那些行使公民权利而被逮捕的5位民间人士。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绑架近3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并对这些行为表示愤怒， 一些城市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这些女学生。最新一起活动星期二在巴黎举行。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宗教、社会和经济差别撕裂着这个充满暴力的国家，绑架就是一个例子。尼日利亚人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免遭恐怖分子袭击感到越来越沮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法国两位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奇·萨科齐和瓦莱利·特里埃维勒星期二在巴黎参加了电影导演阿祖洛斯组织的这次集会。我很高兴看到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对我来说，世界各国妇女的权利与男人平等没有区别，绝不能把这些女孩子们从学校、从他们的家中掠走，
嫁给比他们年龄大8、9岁的男人，这是合法化强奸却不受到惩罚，这太可怕了。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访问华盛顿时谴责博克圣地激进组织。你可能听说过博克圣地头目在那个可怕的视频中的嘲笑，说要把这些女孩当作奴隶卖掉，准备让这名9岁的女孩当他的老婆。
一个星期前，博克圣地的战斗人员
突袭了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甘博鲁恩加拉村，打死120多人，还有很多人受伤。当地的一名商贩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对这些恐怖社区的百姓提供支援。我们没有食品，什么也没有，只能从喀麦隆高价买来面包吃。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军人却不见踪影，我们很生气。
很多尼日利亚人越过边境进入喀麦隆，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他们。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很多人希望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支援将帮助尼日利亚政府找到这些女学生。
学生马里克说，博克圣地头目谢考是知道的。我觉得他已经害怕了，我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再谈判中屈服，因为他那种想把这些女学生卖掉的做法就表明他害怕了。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当局仍然在搜寻上个月制造汽车站爆炸事件的元凶。
那次事件造成7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伯克圣地宣称对那次袭击以及过去5年的很多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了解国际上的一组短消息，土耳其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死亡人数增至282人。 与此同时，土耳其一个主要工会号召星期四举行全国罢工。土耳其公务员工会联盟代表着数十万公共部门职员，该工会说，举行一天的罢工的目的是抗议土耳其矿井恶劣的安全环境。救援人员在一场因电路问题发生爆炸引起煤矿深处起火的矿难之后，继续搜寻幸存者。这场矿难发生在伊斯坦布尔以南的索马镇。 有关官员说，矿井内的火仍未扑灭，营救行动受到阻碍，据信有120人困在井下。 救援人员希望被困矿工已经进入所谓的安全屋，以躲避浓烟和有毒的气体。土耳其政府与矿业公司官员说，已经营救出将近450名矿工。据路透社报道，一个自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组织日前在网站上发表视频，宣称对4月30号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负责。那次爆炸造成一死79伤。 在视频当中，一名武装分子用维吾尔语讲述了炸弹制造过程，并声称就是用那种炸弹制造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的爆炸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这段视频有待核实。有分析人士认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是东伊运的母体，也有人认为两者是同一个组织。 韩国检察部门以杀人罪起诉一艘帆布轮船的船长及其三名船员。上个月的渡轮帆沉事故导致240多名乘客死亡。有关官员星期四说，这四名乘务员被控擅离正在下沉的渡轮，同时却让乘客待在原地不动。本月早些时候，已证实的死亡人数增至244人，还有58人下落不明， 170多人幸免于难。6800吨的岁月号渡轮于4月16日翻沉，乘客中包括一所高中的325名学生，他们前往韩国西南部的济州岛休学旅行。这起灾难使韩国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指责渡轮乘务人员在撤离乘客之前弃船逃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们把目光转向南中国海，在越南发生的反华骚乱中，已经有至少20人死亡。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星期四向南中国海两国对峙海域派出了多达80艘舰艇驱赶越南船只。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越南海警船和渔检船星期四继续遭到中国海警船追踪并且拦截。中越船只因为中国将钻井平台移至西沙群岛海域而发生碰撞事件。这是两国近年来所爆发的最为严重的海上冲突。路透社的报道说，至少有80艘中国船只星期四前往该水域，其中包括中国海军的舰艇，而越南方面出动的大都是渔政和海警船。 越南对中国部署钻井平台提出了强烈抗议，认为该平台距离越南的海岸线只有120海里，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越南专属经济区之内。越南还指责中国在钻井平台附近冲撞，并且用水炮驱逐越南船只。越南说，两艘越南船只严重受损，6个人受伤，而中国则称，那个钻井平台架设在中国的海域， 并表示，在越南船只蓄意撞击中国船只的时候，中方表现出了最大的克制。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海域钻探油井问题，在越南引爆反中情绪。星期二呢，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地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华商企业都成为抗议者暴力袭击目标。相关政府 分别表达严重关切和谴责。美国政府也再次敦促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南中国海情势急剧升温、美国是否有办法让局势降温的问题表示，奥巴马总统最近访问亚洲时，在多个不同场合 都表达过美国的立场，希望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我们的看法一直都是说，这些争议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威胁来解决。我们并非涉及这个特定争端的一方，不过我们再次敦促他们通过对话解决争议。这次的情形也是如此。
中国外交部除了对越南发生的暴力袭击表达严重关切外，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和印尼外交部长马尔迪通电话时，也说明了中方的立场，敦促越南冷静。
王毅说，
中方维护自身正当主权权益的立场坚定明确，不会改变。中越之间正在就目前的事态进行必要沟通，我们敦促越方冷静下来，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不要试图将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说，国务卿克里近日分别和越南副外长及中国外长通过电话，克里敦促越南与中国进行高层对话，降低紧张。沙奇说，克里也表达美国的看法，认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油井钻探作业是挑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步骤保护在越南排华暴动中受到影响的台商。台湾当局表示，大约有1000家台商受到了影响，因为当地的台商被抗议者误认为是中国投资的工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针对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发生排华暴动，并且对台商抢、砸、烧，台湾这个星期向越南提出了正式抗议。台湾政府表示，越南的排华暴动影响到1000家台商投资的工厂，导致数百名投资者逃离。台湾政府正计划在需要的时候增加航班，协助台商返回台湾。台北方面也准备针对台商所蒙受的损失向越南方面要求赔偿，尽管损失难以估计。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胜教授说，台湾政府官员已经尽力。他说，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尝试了一些努力，包括安排增加航班，并且透过各种可能的外交管道进行协商。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时，手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想火上加油，危及我们在当地的投资者。我们在与越南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越南锁定台商作为攻击目标的原因是，本月稍早与台湾同文同种的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两国间的争端。越南的反华示威星期二演变为暴动，而台商在那个地区投资的工厂比中国更多。如果大批台商撤离越南，可能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在越南至少有3000家台商的企业，台湾和新加坡与韩国同样都是越南投资最多的外商之一。在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的许多台湾工厂从事的是制造汽车零件、家具和塑胶产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一家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上星期将一个深海钻井平台建立在南中国海最为敏感的水域行动的时候激怒了越南。那在仍与日本和菲律宾较量的时候，北京采取这一决定是莽撞的宣誓捍卫领土决心，还是深思熟虑后再尝试新的策略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上个星期，由重型的拖船牵引的中海油 HD981 钻井平台缓缓地驶过南海的时候，越南或许并没有想到它最终会被放置在距离它的海岸线仅有130海里的地方。中海油将价值100亿美元的深海钻井平台安置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之内，令越南在惊讶之余愤而抗议。一段时间以来，稍有缓和的中越领土争端因此而再度被激化。越南总理阮晋勇指责中国此举存在危险而且严重的侵犯行为，而中国则说中海油是在中国的领海内钻油，这一座钻井平台距离中越有主权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仅有几十公里之遥。自1974年起，中国实际上控制着整个群岛，中国把帕拉塞尔群岛称作西沙群岛，而越南则称其为黄沙群岛。在此事引发的持续4天的冲突中，双方的船只相互撞击， 而且互射水炮。中国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外界担心在这个地区引发军事冲突，即便是北京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对当局此举感到忧虑。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学者石英红对于中越两国南海争端突然激化感到遗憾，他称其为不幸。石英红说，
目前的情况啊，在中日对抗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啊，同时在中非对立非常啊严重情况之下，突然就在来了一个可能使得中越两国重新暂时回到啊，因为南海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重新激烈对抗的这可能性。那么这个当然啊，我想对中越两国都是不利。
石英红说，过去一段时间显著降温的中越南海争端再度被激化，背后的原因很难猜测。他说，这到底是出于中海油或者是比较低级的官员的意见，还是出于中央最高层的指示，目前不清楚。当然人们很难相信中海油或者是低层级的官员能够做出这个激化争端的决定，但另一方面，中国此前也已经暗示过可能会利用深海钻井平台作为主权宣示的手段。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与外交政策研究员程斌这样说。
Well, I think when the Chinese unveiled Platform 981, I think it was last year.
陈明说，我想当中国去年透露有关981钻井平台计划的时候，石油业的官员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把它称之为流动的国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着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声明，是要再度地强调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核心就是它一向所坚称的九段线。中国依照一贯坚持的九段线主权要求，声称这个流动的国土是在放置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的。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架设钻井平台是在意图巩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时候显示其单边行动的决心。该分析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这片水域制造既成事实，让其在该地区的对手最终乃至美国要么接手要么与之作战。但是北京为何选择在东盟峰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为什么在东中国海与日本有军事对抗可能性，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存在军事冲突潜在威胁的同时又要惹恼第三个对手？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宣称要重新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的岛礁上施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说，今年早些时候军事侦察发现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动土。中国称这个岛礁为赤瓜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300多公里处。菲律宾外交部说，这个月早些时候曾就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填海一事提出过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在一则声明中说，中国驳回了菲方的抗议。阿基诺总统周末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东盟峰会之后，菲律宾官员这个星期发布了中国在岛礁上施工的消息。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拉希尔达强调说，中国是维持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和平的非约束性宣言的签字国。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b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希望相信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有良好信誉的成员。然而，看来他们正在做一些令我们反感的事情。
菲律宾一位外交官早些时候对路透社说，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但菲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军方不能证实正在新建的是什么建筑。他说，中国正在向南约翰森滩运送大量沙石，扩大岛礁面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他不能证实那里面有什么在建的工程。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呢，赤瓜礁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那么中方在有关的岛礁上进行什么建设，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里面的事情。
有关的菲律宾官员说， 中国在内处岛礁的活动违反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精神。不过马尼拉的安全分析人士班劳伊说，中国多年来一直控制着那处岛礁，其原本就有的一处建筑依然还在。
既然主权申索方提出了有关那里活动的问题，中国就有理由争辩说我们只是改善现有设施。
班劳伊指出，这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其他各方也能在他们控制的地方采取同样的行动。班劳伊还说，斯普拉特利群岛礁岩中唯一能够容纳简易机场的是斯沃洛礁，目前由马来西亚控制。班劳伊说，如果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设立简易机场，就要像马来西亚那样在岛礁最坚硬的地方打地基，这势必破坏南约翰森滩的生态平衡，这也有可能违反某些国际环境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曼谷的反政府示威者星期四夜间遭到手榴弹袭击和枪击，三人丧生。随后泰国选举当局要求推迟原定在七月举行的选举。曼谷紧急事务部门官员说，还有22人在星期四的袭击中受伤。在发生这一暴力事件的一星期前，泰国宪法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罢免了总理英拉。英拉的支持者誓言要保卫政府，尽管英拉已被免职，政府仍在勉强维持工作。反政府抗议者要求解散看守政府，由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接管政权，同时实行政治改革。自去年11月以来，泰国政治骚乱已经导致至少2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11国外交部长星期四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以及为遭受连年内战的叙利亚人提供援助。这次会议由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主持，与会者是所谓叙利亚之友国家的外长们。英国外交部说，外交官们将讨论如何大幅度增加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反对派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国际社会争取结束叙利亚战斗的努力陷于停滞状态。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今年早些时候未能促成叙利亚交战双方展开直接和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潘基文对叙利亚问题没有取得进展感到了失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星期三举行民族团结会谈，但是亲俄分离分子没有参加。分离主义者谋求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建立独立于基辅的主权国家。乌克兰总统发表开幕词说，他的政府愿意对话，但是他坚持表示基辅不会跟亲俄武装人员谈判。这些武装占领了建筑物，在俄罗斯边界打死了政府军。再过11天，乌克兰将举行总统选举，这是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制定的路线图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分析人士说，分离主义者是被故意排除在会谈之外，使人怀疑会谈能否缓解威胁分裂国家的民族紧张。本星期宣布独立的两个东部地区对基辅会议表示不屑。反对派领导人普希林对美联社说，这种会谈必须在东部举行。他说，如果我们去基辅，我们会被逮捕。一天前，亲俄分离分子在东乌克兰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的伏击了一支装甲车部队，打死7名乌克兰军人。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有新的暴力事件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二将开始访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批主力战舰也已起航前往上海参加两国海军军演。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通过普京访华和联合军演可以向外界展示自己并未孤立。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二将开始访问中国，将要在上海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高峰会晤。普京在上海访问期间，俄罗斯和中国也将要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但两国官方尚未宣布习近平和普京是否将现场观看演习和视察军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透露，由七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领的包括大型反潜舰、驱逐舰和登陆舰在内的六艘舰船已经星期三启程前往上海，中方到时也将派出六艘舰船参加军演。俄罗斯舰队将定于普京抵达前夕的18日抵达上海，19日到21日，两国水兵将举行一系列文化和联欢活动。22日，两国军舰将起航前往演习水域，演习的科目包括海上射击、护航和救生等。演习将持续到26日结束，俄罗斯舰队计划27日返航回国。由于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这次访华备受各方关注。军备和战略问题学者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推动了俄罗斯进一步接近中国，这会从普京这次访华中体现出来。卡申说，我想我们有许多项目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国讨论，但是多年来双方在价格等领域总是存在分歧，所以俄罗斯会做出一些让步，让有关这些项目的合同和协议能够在普京这次访华期间签署。这双方参加演习的军舰数量要少于去年，演习的地点和中国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尖阁列岛，也有相当的距离。俄罗斯学者卡申说，普京访华、联合军演以及将有许多协议签署，这些都是俄罗斯当前非常需要的。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整体上对俄罗斯表示了支持，这对俄罗斯极其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没有被孤立，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支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称，普京这次访华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东部星期二发生了暴力，乌克兰国防部报告说，政府军在红军村附近遭到伏击，有7名军人被打死。就在这个消息传来的2天前，发生过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武装人员星期天在这座城镇就脱离乌克兰举行公投时向抗议者开枪，开枪者显然是乌克兰军人。美国之音获得的业余视频显示，穿制服的男子向人群开枪。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乌克兰红军村发来的报道。
在这段视频的开始，穿军服的男子来到红军村的市政厅。美联社报道说，他们来自政府的国民卫队，他们来到镇上是为了制止人们举行脱离乌克兰的公投。当人群拒绝离开的时候，他们对空鸣枪，但接下来视频显示有些人对着人群开火。视频中的穿白衣男子被击中，当场死亡，第二位男子腿部受重伤。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在第一位男子的尸体被抬走之后，第三位男子向大楼扔石头，他被射穿胸部，在送医途中死亡。美国之音看到的视频和照片显示，被击中的男子没有一人持有武装，有关大楼内武装人员的身份还令人迷惑。乌克兰政府表示，一定要调查这起以及本星期亲俄活动分子占领东乌几处地方的政府大楼之后发生的其他的枪击事件。两位死者据知是瓦蒂姆·库迪兹和尤里·米克连科。兹纳伊亚迪·弗拉西夫列娜说，他亲眼目睹了开枪。
有那么一个人，他走到2楼，打开窗户，大家不知道要逃走，谁也不害怕，人们就站在外面。我当时就站在这里喊，冲我开枪，也打孩子。
当地的一位店主玛利亚·克洛莫耶兹说， 她当时想帮着把局面缓和下来，但是丈夫让她赶快回家。
我让我的儿子们别掺和，你知道他们都脑袋发热，可假如你的脑袋被子弹打了个洞，我可没本事缝好。我丈夫发现我在这儿之后就打电话给我，我刚到家这里就杀人了。如果我当时还在这里，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会用我的胸口掩护他们，我想保护这些孩子。我们大家毫无防护，手无寸铁，人们手里只有铅笔，是来参加投票的。
暴力恶性循环不断失控，人们的绝望几乎可以触摸到。玛利亚说，她知道星期天的投票是不合法的，但是她真心的相信这是和平的最后希望。
这是最后的稻草，我们的灵魂在哭泣。
对镇子里的很多人来说，希望已经被子弹击碎了。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乌克兰红军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块儿来关注阿富汗的情势。由于两位主要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无一获得绝对多数选票，阿富汗决定6月14日举行总统决选。阿富汗选举委员会星期四说，上个月总统选举的最后结果显示，前外长阿卜杜拉赢得45%的选票，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加尼位于第二，得票率为32%。两人将于6月14日一决胜负。位居第三的候选人拉苏尔宣布支持阿卜杜拉。他星期三对记者说，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团结和稳定的需要。总统决选的胜出者将接替2001年以来一直执政的现任总统卡尔扎伊。根据阿富汗宪法，卡尔扎伊不得再次竞选连任。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实施至今已经届满35年的《台湾关系法》是历届美国政府提供对台湾军售的主要法律依据。奥巴马政府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下，台湾必须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才有信心和中国谈判。不过，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让台湾有信心对中国说不，而不是让台湾有信心去和中国进行政治对话。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近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国对台政策重申，美国35年前对台湾安全做出的保证依旧不变。博瑞光说，面对中国对台威胁持续增加，台湾必须有足够能力应对潜在的胁迫和侵犯，美国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必要军备，也会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维持与台湾的紧密关系，让台湾更有信心与中国交流。
Economic autonomy, like
经济自主和自我防卫能力、国际尊严一样，都是让台湾有信心加强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
Is an important factor.
不过，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李鹏说，美国政府往往在提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时，都会表示这个政策是依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但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台湾关系法，认为这个法律是在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李鹏说，对中国而言，美国对台军售只是让台湾有信心对中国说不，而不是给台湾信心去面对与中国的政治分歧。
The United States only give the Taiwanese people the confidence to say no to many, not giving them confidence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to handle.
美国只是告诉台湾人民，如果你不想和中国大陆对话，你可以有信心对他们说不。但美国并没有给台湾信心去和中国对话，这是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真的认为台湾人民可以从美国得到信心，他们就应该告诉台湾人民，你们可以勇敢地去和中国对话。如果他们只是要威胁你们或对你们不利，那么美国会站在后面支持你们。
美国里根总统曾经在1982年对台湾做出六项保证，其中包括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不会在中国与台湾之间调停。亚太驻青拉塞尔四月份在参议院一个台湾关系法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作为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关于六项保证的部分，拉塞尔表示，美国严肃看待六项保证，它是美国拟定实际政策的重要元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习近平将携夫人参加5月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在星期四上午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否认亚信峰会是为了抗衡美国，他还呼吁美国和日本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星期四上午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介绍了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亚信亚洲对话信任与协作的重要平台。他说，习近平将携夫人主持这次由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亚洲峰会，
共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确认应邀与会，其中包括11位国家元首、2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陈国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会后将发布亚信峰会上海宣言。在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亚信将加强与上合组织的合作。此外，习近平还将利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参加亚信峰会的机会，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引领顶层设计，并发表有分量的中俄联合声明。有记者问到，由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出席亚信会议，这次亚信峰会是否是针对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对此，陈国平回应说，美国和日本将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他还呼吁美国和日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那么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是否要排除啊这个美国，就是说还有日本啊，就是亚信啊这个峰会啊，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没有啊这方面的那个问题。那么美国呢和日本呢，它都是作为亚信的这个观察员，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和日本呢能够在出席啊这次亚信论坛这个峰会期间呢，能够发挥啊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作用。
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亚信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信峰会，各项安保措施异常严密。连日来，上海已经多次举行安全演习，很多公司和机关都将在峰会期间放假2天。预计南海和钓鱼岛争端将会是这次峰会的热点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A。我们看看国际学者所发出的呼吁。首先是日中韩学者以及律师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刑事拘留的徐有余、朴志强等中国公民。他们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因为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面临生命危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5月13号公布的声明上，有161名中日韩以及台湾的学者和律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声明说，对于好友徐有余、朴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迪、姚文田等拥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正处于失联的状态，表示关注与忧虑。声明发起人代表之一，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铃木贤， 北海道大学教授远藤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他们表示，发表这份声明的目的是要呼吁包括中国当局在内的有良知的中国朋友停止非礼行为，尽快释放徐有余等人。在声明中签字的有不少人同徐有余、朴志强等人有过多次的学术交流。他们说，徐有余等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为民主与人权进行的努力令人敬佩。他们希望中国的知识人不会因为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面临生命危险。声明发起人代表之一东京大学副教授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声明在两天里获得了160多人的签名，应该说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很多人都是进行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或交流，他们必须认识到签名或许给他们今后的活动带来影响。实际上有许多人对签名感到顾虑，他说，
気持ち的には賛成したいけど書けない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ました。やっぱそれは名前が出てしまうと中国に関わる仕事をしている人たちが何らかの形ですか妨害されたりとかですね、中国に行けなくなったりとか。
阿古副教授说，很多人说有意支持，但是不能签名，因为一旦签了名，这些从事与中国有关工作的人会受到某种影响，或是无法前往中国。在声明中签名的还有不少在日华人学者，其中一位燕子对美国之音表示，前年他曾经与徐有余在大阪见过面，听过他的演说。他说，徐有余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温和、宽容和理性。徐有余还主张对话。燕子说，
那么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包括跟政权内的有良知者，也就是不分内外吧，体制内外，就是并没有把当局当作一个敌人。
他说，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包括政府内的良知者，就是不分内外，并没有把当局当作敌人。旅日纪实作家汉光也在声明上签了字，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强调法治，可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触犯了哪条法律？中国政府应该给一个公正的说法。日前，徐有余等人因参加了在私人住宅举行的六四研讨会，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一些国家的政府、国际团体和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拘押的五位民间人士之后，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关注有关当局近期拘捕行使公民权利的人士，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夏，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黎安友，巴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潘明霄等八位国际知名学者近日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纠正有关当局的错误，无条件释放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律师和记者等公民。公开信表示，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际，一些公民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有关当局拘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公开信说，学者徐有余、郝建和胡诗根，维权律师朴志强和作家刘迪因参加一次私人六四研讨会而被寻衅滋事刑拘，令人不安地感到费解。公开信问道，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 这些公民被拘捕是因为他们讨论了25年前发生的一次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但是一次学者、作家和律师之间在私人家中的讨论，怎么会被定为寻衅滋事？公开信还说，像您经常提醒日本领导人的那样，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其历史。作为毕生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确信中国只会受益于帮助确定历史真相的自由的交换意见。另外，公开信还对有关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拘捕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表示关注。公开信说，自文革结束以后，党政分离一直是一项基本原则，那党的文件如何又变成了国家秘密呢？签署这封公开信的还有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亚洲中心和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静文、美国蒙大拿大学教授梁思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肖强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郑宇硕教授星期四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高层一直对外坚称中国期望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也不惜代价地加强对外宣传，力图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是中国国内发生的被外界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中国想要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他说，
可以看到这个矛盾，过去好几年中国当局花庞大的资源希望建立一个宣传机器，希望呢能把他的论述传送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呢，你这个国家里头没有基本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你的论述呢就只是被视为宣传，不能被视为呢一种呢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声音吗？
另据参与网报道，三位日本知名教授近日发起关注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学者郝建、律师朴志强等被刑拘人士的联合声明，对他们目前的状况深感忧虑。有近160位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学人参与了联署。联合声明表示，徐有余等人为了治愈因1989年发生的那场不幸事件而心灵严重受伤的中国社会进行和平理性的讨论，希望这样一群知识人士不会因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遭受身体或生命的危险，希望我们的祈求承蒙怀抱良知的中国朋友们的关注。另外据报道，继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吴威、日本经济新闻重庆支局新闻助理新建近日被警察带走之后，朴志强案辩护律师之一的朴志强的外甥女、北京华裕律师事务所的曲振红律师星期三下午被警察带走，目前已经超过24小时，外界估计可能被警方拘留。相关报道说，吴威是北京人，30多岁，任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多年期间，专事中国新闻报道，专注内地意见人士活动及民间维权事件，后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前年离任，目前从事新媒体及 NGO 工作。在朴志强被捕后，吴威在网上出声相挺，呼吁关注。外界分析，吴威和日经新闻的新建过去经常采访朴志强，因此不排除当局想从两人处寻找给朴志强定罪名的口实，而传唤或者拘留朴志强的外甥女则可能是当局有意向朴志强本人施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的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遭到当局逮捕之后，人权组织不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案子。了解高瑜的维权人士表示， 有理由相信高瑜是在受到了酷刑折磨之后在电视上认罪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德国巴伐利亚齐恩朵夫的人权组织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日前就高瑜被拘捕一事致函联合国、欧盟、欧洲理事会和德国议会等机构的人权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务院，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高瑜。现年70岁的高瑜在今年4月24日失踪。5月8日，中国央视播出了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认罪伏法的镜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将人格羞辱作为打击异己的高效措施，以达到恐吓民众、消除不同声音的效果。与高瑜有很多接触的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国珍表示，在他看来，高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与学者。他说，高瑜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们有枪，我们有笔。他认为有理由相信高瑜的所谓认罪是受到酷刑折磨的结果。
我做的是初级法律师，
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在那个电视里面的讲话的声音跟他平时讲话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那种语音语调，那种精神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我有理由认为高瑜在里面遭受了酷刑。我们不要认为酷刑就一定是毒打一顿，他有可能是不让他睡觉，有可能是不让他吃药，他身体不好，有可能是以其他的他亲人朋友等等来威胁他。
李军，美国的著名异议人士、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金立博士，2002年4月因为持假证件回国考察东北工潮，而在2004年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被判入狱5年。他认为当局在审讯高瑜期间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70岁的一个老人被抓了以后，我相信政府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这个极端的手段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可以用家人知道很大的压力，甚至有这个具体的那个这个身体上的酷刑都有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坐过牢的，我就知道我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会用各种手段。
杨建立在被关押期间曾经体验过当局对他施加的心理上的酷刑。
心理酷刑比如说单独关押一段时间就会让人崩溃啊。那当时我有接近15个月的单独关押时间，我必须想办法去克服。另外他就给你一些家里的信息，这种信息让你崩溃的。当时他就说，他就暗示我儿子在他们的掌控中，我儿子当时还不到6岁。我就想一个小孩子6岁被他们控制中啊，和父母分别了，被他们控制中，那小孩这一辈子这个阴影得多大，所以呢当时就受打击很大。
接受教训。
杨建立说，高瑜只有一个儿子，中国当局很可能就是用他的儿子来向他施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纽约为国家911纪念馆揭幕。电视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正在转播揭幕式的实况。纪念馆于下星期将对公众开放。这个纪念馆记录了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惨烈场景。那一天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民航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双子楼。造价7亿美元的纪念馆和纪念园的修建工程持续了好几年，纪念馆几乎全部在地下，深沿至原世贸中心的地基的钢柱。2001年911恐怖主义的袭击导致近3000人遇难，其中包括撞向华盛顿郊外国防部大楼的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毁的2架民航客机上的人。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在越南发生的反对中国的骚乱已经有至少20人丧生。与此同时，中国星期四向南中国海和越南对峙的海域派出了80艘舰艇驱赶越南船只。越南对中国把钻井平台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越南专属经济区内提出严厉的抗议。越南还指责中国在钻井平台附近冲撞，并且用水炮驱逐越南船只。中国称钻井平台设在中国海域，在越南船只蓄意撞击中国船只的时候表现出了最大的克制。路透社报道，一个自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组织日前在网站上发表视频，宣称对4月30号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负责。那次爆炸造成了1人丧生，79人受伤。在视频中，一名武装分子用维吾尔语讲述炸弹制作过程，并且声称就是用那种炸弹制造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的爆炸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段视频有待核实。土耳其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死亡人数已经增至282人。与此同时，土耳其一个主要工会号召星期四举行全国罢工。土耳其公务员工会联盟代表数十万公共部门的职员。工会说，举行一天罢工的目的是抗议土耳其矿井的恶劣安全环境。救援人员仍然在继续寻找幸存者。矿难发生在伊斯坦布尔以南的索马镇。有关官员说，矿井内的火仍然没有扑灭，营救行动受到阻碍。据信还有120人被困在井下。土耳其政府和矿业公司的官员说，已经救出了将近450名矿工。韩国检察部门以杀人罪起诉一艘帆沉渡轮的船长和3名船员。上个月发生的渡轮帆沉事故导致240多名乘客丧生。有关官员说，这4个人被控擅自离开正在下沉的渡轮，同时却让乘客待在原地不动。本月早些时候证实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44人，还有58人下落不明，有170多人幸免于难。灾难使韩国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指责渡轮乘务人员在撤离乘客之前先弃船逃生。曼谷的反政府示威者星期四夜间受到了手榴弹袭击和枪击，有3人丧生。随后泰国选举当局要求推迟原定7月举行的选举。泰国紧急事务部门的官员说，22人在星期四的袭击中受伤。自从去年11月以来，泰国的政治骚乱已经导致至少27人丧生，数百人受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11国外交部长星期四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以及遭受连年内战的叙利亚人提供救援。会议由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主持，与会者是叙利亚挚友国家的外长。英国外交部说，外交官将讨论如何大幅度增加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反对派一直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 Chinese.com www.voaamerica.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